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4月1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开始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 F-22 战机在阿拉斯加附近拦截俄罗斯轰炸机，美国商会担心美国在朝鲜问题上依赖中国会影响到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发展，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可是却为俄罗斯带来许多大好机会。美国国土安全部说，美国正在遭到攻击，攻击者包括居心叵测的外国人、本土滋生的恐怖主义，还有网络黑客等等。川普总统马上就要就任总统100天了，可是支持率相当低迷。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军方派遣两架 F-22 隐形战机在阿拉斯加海岸外的国际空域拦截了两架俄罗斯轰炸机。五角大楼发言人盖瑞·海斯中将说， F-22 猛禽战机星期一拦截了俄罗斯的图-95熊式轰炸机。他称这一次安全和专业的拦截行动发生在俄罗斯轰炸机飞入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之后，距离科迪亚克岛大约160公里的地方。星期二最早报道这个事件的福克斯新闻网说，美国战机伴飞俄罗斯轰炸机12分钟，俄罗斯轰炸机随后飞回了俄罗斯东部。北美防空司令部负责监视靠近北美的军机，并且保卫领空。川普政府最近对俄罗斯明确表明了一种更加严厉的策略，表示在长期遏制朝鲜核野心方面对平壤毫不妥协的态度已经失去耐心。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三在日本的美国航母上说，那些想挑战我们的决心或准备状态的人应当明白，我们将击溃任何进攻，对任何常规或核武器的使用，美国将做出压倒性和有效的回应。此前彭斯副总统星期二在东京宣布，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之前，美国不会善罢甘休。更早前彭斯在韩国首尔表示，战略忍耐的时代已经结束，影射的是奥巴马政府更为低调的战略。彭斯对东北亚访问之际，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中将告诉美国广播公司，对于朝鲜问题不排除任何选项，可是呢，他希望不需要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川普总统最近发推，指称平壤政权是自找麻烦的威胁。川普同时狠批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说我担任总统最初这90天已经暴露出过去8年的外交政策的彻底失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收听。现在美国企业界领袖担心，美国川普政府如果为了要制止朝鲜发展核项目还有弹道导弹项目而跟中国做出交易，可能会影响到美国在中国的商业利益。与此同时，美国商会有一份报告说，外国企业认为中国的投资环境正在恶化，2017年将是美国企业在华经营充满挑战的一年。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上星期在推特上写道，如果中国帮助美国解决朝鲜的武器问题，北京方面可以得到更好的贸易协议。中国美国商会主席扎里特4月18号在北京说，在朝鲜问题上如果发生某种交易，美国为了争取与中国获得公平的竞争环境时将失去一些动力。同一天，中国美国商会发布2017年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认为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仍然受到不公平的限制。报告说，美国和中国各自正在经历政治和经济过渡引发不确定性，外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环境被认为正在恶化，加上经济放缓，2017年可能是美国在华企业几十年来最具挑战的一个年头。 白皮书说，中国在生物科技、电子汽车和机器人技术等领域，为了提高本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正在限制外国公司在相关领域的市场准入。美国商会还说，中国对开放市场的承诺的履行缓慢而不平均，在某些方面甚至反其道而行。美国商会的一项调查发现，60%的美国企业对中国未来3年市场开放的前景缺乏信心。调查说，中国规章解释的不一致和法律不明是美国在华企业2017年最关心的问题。美国商会还指出，中国企业在全球大举采购技术和收购企业的同时，美国等国家对这些中国企业的限制十分有限。报告呼吁中国对法庭裁决、执照审批被拒、反垄断调查和海关和税务规定等方面的信息公布方面做出改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18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欢迎各国来华投资。他说，中国将继续为外国企业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营造更好的投资环境。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现在朝鲜半岛的局势非常紧张，而这样的情况呢，确实能够为俄罗斯的外交和更多插手东北亚事务提供新机会。利用平壤对北京的不信任，还有平壤害怕被中国控制，俄罗斯准备在朝鲜问题上扮演中间人的角色。俄罗斯还担心朝鲜半岛爆发战争的时候会对远东地区产生不利影响，而且在密切的关注美军的活动。有关的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亲克里姆林宫的消息报引述俄罗斯学者的话说，虽然北京比莫斯科有更多的经济杠杆能够施压平壤，但是在政治上，俄罗斯却比中国更具有优势影响朝鲜，因为朝鲜更相信俄罗斯，不信任中国，并认为中国想控制朝鲜和威胁朝鲜的独立。这家经常宣传官方立场的俄罗斯主要报纸说，俄罗斯将要求朝鲜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美国也希望俄罗斯帮忙。不过俄罗斯不满意美国军舰濒临城下，认为会影响平壤想对话的企图，而俄罗斯确实想在朝鲜问题上扮演调停人的角色。俄罗斯的朝鲜问题学者乌伦佐夫说，俄罗斯与朝鲜的关系不但一直很稳定，也更知道如何同朝鲜打交道。沃伦佐夫说，从苏联时代起，俄罗斯就积累了同朝鲜合作的大量历史经验，俄罗斯最了解朝鲜人的思维方式和政治文化，所以俄罗斯认为外界过分对朝鲜施压只能得到适得其反的效果。沃伦佐夫说，影响朝鲜最有效的方式是静悄悄的台面下的外交，俄罗斯在尝试寻找影响朝鲜的方式，并同朝鲜问题的其他有关各方保持接触联系。在涉及朝鲜局势的有关6国中，俄罗斯所受到的波及相对较少，但是学者认为俄罗斯也因此能成为6方中最大的赢家，因此莫斯科跃跃欲试想影响朝鲜的局势。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中国外长王毅几天前举行了电话交谈。难民与核污染是俄罗斯最关心的实际问题。俄罗斯与朝鲜交界，朝鲜的核试验场距离俄罗斯不远。俄罗斯最担心，一旦朝鲜半岛局势恶化，除了大批难民涌入之外，远东地区还会遭受核污染的威胁。滨海滨江区的气象部门说，是否将遭受来自朝鲜的核污染，风向将起到关键作用。俄罗斯在2010年在远东地区所举行的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中，曾经动员大批紧急情况部的部队和人员专门演练如何应对和消除核污染，显示俄罗斯对来自朝鲜核污染问题的不安。莫斯科的军事分析人士说，日本海通常被当成是朝鲜南北方以及俄罗斯和日本共同享有的内海，即使冷战时代美国海军也未进入日本海活动，但是这次由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所率领的舰队进入日本海，引起了俄罗斯军方的密切关注。在美国航母战斗群进入日本海之前，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率领旗舰瓦良格号巡洋舰以访问的名义停靠离对面海峡不远的韩国釜山港。俄罗斯虽然同中国一样加入了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但是莫斯科与平壤的联系互动从未中断。俄罗斯也是中国之外另一个仍然同朝鲜保持航空联系的国家。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与平壤有直接的定期航班。许多俄罗斯的朝鲜问题专家时常访问平壤，他们还是朝鲜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座上宾。克里姆林宫还通过俄罗斯共产党等左翼势力同朝鲜加强联系，俄共与朝鲜劳动党经常举行互访活动。平壤的阅兵活动结束之后，一名朝鲜高级外交官有关希望与莫斯科进一步密切双边关系的谈话纷纷被俄罗斯各主要媒体转载引述。这位朝鲜外交部欧洲局副局长说，俄罗斯与朝鲜一样，目前都遭受西方和美国的制裁，两国更应该发展双边关系。2015年，双方举办了友好年的活动，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各种互动正在加强。他说，朝鲜前领导人金正日曾经三次访俄，推动了双边关系的发展。俄罗斯媒体报道，克里姆林宫曾经有意安排朝鲜领导人金正恩2015年访俄，参加二战结束70周年的庆典和莫斯科的红场阅兵活动，但是由于中国不满朝鲜把金正恩第一个出访的国家选择为俄罗斯而不是中国，金正恩的访俄计划被取消。为了满足朝鲜的要求，俄罗斯不久前还修改了有关法律，允许遣返那些逃到俄罗斯的朝鲜难民。俄罗斯的这一举动招致许多人权组织和活动人士的批评。朝鲜这次在阅兵中所展出的许多导弹也引起了俄罗斯的关注。一些军事分析人士说，朝鲜正在开发可携带多弹头的导弹，所展出的几款朝鲜导弹有些像俄罗斯的白羊洲际弹道导弹，但更像早期的中国东风21和东风31型导弹。一些批评人士说，俄罗斯官方电视台这次有关朝鲜阅兵的现场报道也充满了宣传美化朝鲜的色彩。报道的朝鲜超市商品摆满货架，但是却看不到一名买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总统川普已经责成国家安全委员会重新审议就伊朗核项目达成的国际协议，来评估终止对伊朗制裁是不是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至关重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在写给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的一封信里面透露了重新审议一事。蒂勒森表示，截至星期二为止，伊朗履行了有关伊朗核项目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协议规定的责任。这个协议2015年是伊朗跟美国、英国、法国、中国、俄罗斯和德国进行谈判磋商后达成的。蒂勒森国务卿写说，尽管如此，伊朗仍然是利用很多平台和方式支持恐怖主义的主要国家。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协议的重点是伊朗的核项目，以及有关伊朗正在致力于开发核武器的指称。伊朗政府一再否认这些指控。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凯利他表示，美国正在遭到攻击，攻击者包括所谓的居心叵测的外国人、本土滋生的恐怖主义、网络黑客等等。那么现在面临川普政府的新预算，美国国土安全部会如何来应对呢？有关的详细情况，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美国观察这个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当中跟主持人从下面对谈里做了详细的介绍。
姚毅你好。
丁章你好。
那么凯利部长今天表示，美国目前是面临着哪些威胁？
是，今天这个凯利部长呢，他在美国的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网络与国土安全中心呢发表了演说。那么在现场有很多的这个包括前这个国土安全部的部长叫做迈克尔·切尔托夫，他也出席了，还有很多的美方的这个军队的将领。那么也包括了像是爱沙尼亚的驻美大使，还有一些日本的官员，他们也都出席这次的会议，表示这是一个非常慎重，大家都很重视的一次的演说。那么在演说当中呢，凯利部长说，美国正在遭受攻击，还有这些攻击的人包括了恨美国的人、恨美国自由的人、恨美国法治的人、恨美国价值的人、恨美国生活方式的人。那这些非常多仇恨的这些攻击者呢，则包括了有敌意的国家、网络恐怖分子以及跨国罪犯等等。不过呢，凯利部长他特别提出了，其中有一种人呢，给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最大的威胁，那是哪些人呢？我们来看一下凯利部长怎么说。
所谓居心叵测的外国人是我们面临的真正威胁，他们不辞千里付出巨额代价，透过全球网络进入美国当中。他们之所以居心叵测，是因为他们来自恐怖主义猖獗的地方，或是来自对美国有敌意的国家。这些人付出大量的金钱给国际犯罪组织，将他们从中东地区、亚洲经由中南美洲进入美国。我们无法检验他们，无法得知他们的企图，也不知道他们在美国境内，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在这里，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来。他们偷偷进入，成为我们的邻居，但我们完全不知道他们能做什么。
而除了这些所谓他口中的居心叵测的外国人之外呢，凯利部长也说了，就是说这个本土滋生的恐怖主义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我们来看凯利部长怎么来讨论这个本土滋生的恐怖主义。
本土滋生的恐怖主义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挑战，我们之前面对过恐怖主义的挑战都没有这个困难。在过去几年，我们看到了前所未有的本土恐怖主义急速增加，光是在过去12个月内，在美国18个州当中有发生36起本土恐怖分子案件，而这些仅仅是我们知道的案例。众所皆知的是，本土恐怖主义极度难以预测跟控制。而是什么促成了本土恐怖主义呢？大部分专家都同意，主要是靠网络的传播。
对，那刚才讲到这恐怖主义界网络的传播呢，所以凯利部长他也说了，其实呢，这些网络上的黑客，也包括国家级的黑客呢，其实也是美国非常大的威胁。我们看一下他怎么说这些网络安全的黑客。
威胁不止来自炸弹跟枪炮，同样来自遍布美国的电脑网络，我们一直都受到广泛对手的攻击，而这些攻击者的能力更加高深莫测，当中包括拥有极度精密工具的国家级黑客，也有以企业模式运作，甚至还有客户服务的全球犯罪组织，同时还有从网上购买恶意软件的孤狼跟网络恐怖分子，他们的企图各有不同，从军事到商业，从政治到金融，有时候他们就只是要大肆破坏，他们针对我们的政府网络、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全美国的系统每天都在被轰炸，甚至是每个小时都在受到攻击。我们的污水处理厂、我们的交通系统、我们的电力网、我们的金融产业，以及更多更多。这些攻击者盗窃我们的知识产权、个人资料以及医疗资料，他们是民主的盗匪、破坏者跟敌人，而且还可能更糟。
对，凯利部长刚刚在演说里面讲到是说，这个国家级的黑客也造成很大的威胁。那我们知道说，这几年来中国的黑客非常猖獗啊，他不但盗取美国的国防机密、商业机密、知识产权，甚至也入侵了这个美国人事管理局，偷走全部联邦政府员工的资料，导致奥巴马政府呢在2014年起诉了5名的解放军的黑客的军官。那么俄罗斯我们当然也知道，除了不但偷窃这个美国国防机密呢，也偷窃美国人民的医疗资料，那甚至呢在去年还这个以这个黑客网络黑客呢来配合信息战跟宣传战，来试图影响美国的大选。因此凯利部长认为，这个网络安全的确也是美国国家安全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面对这么多的威胁，那美国方面还是需要有足够的资源来应对啊。那么就不得不提到川普总统的这个新的预算案。那么在他的新的预算案里面是提出要增加国防预算，但是另一方面又削减了很多联邦政府机构的这样预算啊。那么这份预算案会不会影响到国土安全部的经费？那么凯利部长对 此打算如何应对？
是，那么这个川普总统的新的预算里面呢，它其实国土安全部将是增加预算的，就是要增加2.8亿美元，也就是6.8%的预算。不过如果你去细看它这个预算案的内容的话，其实这笔增加的钱是要来盖那个川普总统所说的在美国跟墨西哥边界所谓这个又大又美丽的高墙，所以这个钱是要拿来盖墙的，而不是给许多的国土安全部本身要做的事情啊，可能没有办法去动用到这笔增加的预算。而包括了联邦救援事务管理局 FEMA， 就我们知道像是一些风灾或者是一些天然灾害，这也是由 FEMA 来管理的，他们去救助美国人民，他们的经费却也受到了删减。因此呢，凯利部长表示，面对这笔新的预算呢，他必须要来精简国土安全部的这个本身，并且呢试着让这个工作人员更有效率。那么呢，我们今天也看到在会议上呢，前任的国土安全部的部长叫迈克尔切尔托夫也在现场哦。我们看到这个前任跟现任的部长在画面上正在握手。那么呢，在到现在凯利部长他也说了，之前切尔托夫部长所执行的一些国土安全部的政策具有持续性，他们也会继续的来实施，因为他们的确有好处。不过呢，最后凯利部长他也强调说，现在时代已经不同了，我们不要再去想所谓的国防跟非国防，而应该用不同的思维来看待新的国家的安全，这样子我们国家的预算才能够是真正的平衡。我们来看一下凯利部长怎么说。
在我们生活的今日世界，从冷战到最近，我认为总是有着国防跟非国防经费、国防跟非国防人员的分别。我想现在国防部、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等对外单位，还有国土安全部这样的国内单位，其实越来越融合。我认为未来应该分成安全和非安全，取代简单的国防与其他的分别。看看美国海岸警卫队，海岸警卫队现在肩负了了不起的任务，他们阻挡了来自加勒比海的数百吨毒品，更别提他们南从佛罗里达北到五大湖区拯救了许多人命，他们很了不起，他们做所有的事情都跟我们的国家安全有关，所以不将他们纳入国安考量当中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会说，我们应该采取安全的思维，而不是国防。
是，刚才凯利部长所讲到这个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的预算呢，还为他们仗义直言，说不应该砍他们。的确呢，美国海岸警卫队的预算在川普政府的新预算当中是被大砍1.3亿美元，也就是被删减了12%的预算。那所以凯利部长认为说呢，其实我们应该整体的来看，联邦政府里面很多的单位不代表是说你一定是国防部，你一定拿着枪炮去打仗才是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其他的很多的部门其实也是攸关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应该要予以重视跟考虑。
好的，谢谢耀一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介绍。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赵万成。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正在中东和非洲之角穿梭访问，美国正在考虑改变美国在地区安全当中所发挥的作用。马蒂斯这一次访问的国家有沙特阿拉伯、埃及、卡塔尔和吉布提。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五角大楼记者巴布发来的报道。
马蒂斯本星期在中东访问，有关国家的领导人希望新一届美国政府能够给予他们共同的对头伊朗以更多的关注。
实际上2月份我在沙特阿拉伯的时候，他们的高级领导人说奥巴马政府下台了，让他们舒了一口气，部分原因是他们觉得奥巴马总统对伊朗过于软弱。
川普政府可能会更多的参与也门危机，人们常把也门危机视为伊朗和沙特之间的一场代理人战争。美国官员发出信号，川普总统希望进一步加强与沙特之间的战略关系，沙特支持打击伊朗支持的胡塞反政府力量。马蒂斯还将与有关国家领导人讨论区域性联盟如何帮助稳定伊拉克和叙利亚局势的问题。美国支持的联盟部队正在与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打仗。马蒂斯还将前往吉布提进行访问，美国在非洲的唯一的军事基地就在那里。但是吉布提城里除了美军以外还有其他国家的部队，就在距离美军基地几公里的地方，美国竞争者中国正在修建它在海外的第一个军事基地。
中国在那里的存在规模很大，它不是传统上的西方的软实力，也就是人道事务。很明显，中国对那里的资源很有兴趣。
这个地方的许多人很穷，但那里的土地和沿岸海床有着丰富的石油、黄金和天然气资源。专家表示，中国已经表示出有兴趣对这个地区最贫穷的一些地方进行开发，目前当地正在全力抗旱。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表示，川普政府在警察执法方面对国际犯罪团伙实行零容忍政策，司法部正在制定具体的设想来制止和捣毁这些团伙。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塞申斯星期一在司法部领导的打击有组织犯罪委员会和打击有组织犯罪缉毒工作队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这番讲话。他说，他们开会是为了遵照川普总统在二月签署的一项行政令而采取行动。那项行政令要求消灭涉及毒品、性交易、暴力和其他帮派活动的跨国团伙。
We will secure our border, expand immigration.
我们将保卫我国边界的安全，扩展移民执法，并切断供应线。如果你是帮派成员，我们会找到你的，我们会重创你的网络，封杀你的收入来源，没收你的利润。面对你们恶毒的战术，我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个街区或街角。
塞申斯说，当局把打击目标对准 M13 帮派。他说，这个帮派的指挥部在萨尔瓦多的监狱系统内。他说， M13 帮派总共有3万成员。由于近年来美国边界管理松弛，该组织如今有10000名成员在美国40个州活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总统川普是在1月20号就任总统的，到现在呢已经快要100天了，可是他的支持率仍然徘徊在40%左右，这对新总统来讲是很低的。虽然最近他的外交政策的支持率在因为美国在叙利亚跟阿富汗采取军事行动之后略有提升，可是他的国内政策支持率仍然没有起色。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上台近3个月以来，推行其国内政策一波三折，因此他越来越把注意力转移到美国关注的外交政策问题上，包括朝鲜的导弹计划，以及美国最近在叙利亚和阿富汗施行的军事打击。
现在世界一团糟，但我认为在我们任务完成之后，这将是一个好得多的居住地。我可以告诉你们，就我自己而言，到我卸任的时候，这个世界将是一个好得多的居住地，因为现在非常糟糕。
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对美国对外显示军力表示欢迎。
对于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很多对手和盟友来说，这个政府将比前一届政府更加自信，这是一个有趣的信息。
但是川普在国内的处境比较复杂，最近不断有抗议者要求川普公布其报税情况，在加州支持和反对川普的示威者之间发生了冲突。参议院民主党领导人查克·舒默说，川普在推动医保改革等国内优先事项方面毫无进展，
除非他移到中间立场，否则一直都会有麻烦，我们在等待他这样做。
分析人士萨拉·本德尔说，川普上台后一直无法扩大其支持基础。
川普的支持率一开始就是历史上很低的，虽然他在共和党人中有比较高的支持率，但是共和党人中的支持率也降低了。所以说，想要从非常狭窄的基础上在美国政治中建立大的联盟是非常困难的。
威廉·加尔斯顿说，川普要在国内问题上取得进展，最有希望的做法是争取民主党人的支持，虽然这有可能令共和党人感到愤怒。
我认为如果行政当局真的要朝这个方向迈进，那他们就应该立即就税收改革和基础设施改善等问题与民主党人展开讨论。
已经执政近100天的川普总统，目前正在世界局势变化不定的情况下努力平衡国内议程的紧迫需求。吉姆·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海警船最近不断在马来西亚声称拥有主权的一处海域出现，而要求这个东南亚国家的政府增强抵抗，公众的压力也在加大。可是呢，据信这并不会使中国跟马来西亚两国关系走向恶化。那么中国海警船都已经出现在近海了，马来西亚继续是消极应对吗？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的报道。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下属的亚洲海事透明倡议说，从去年12月到今年2月末，三艘中国海警船在马来西亚婆罗洲附近海域巡逻。分析人士说，这将增加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布政府所受的压力，这种压力要求马来西亚加强对中国的抵抗力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海事安全研究员许瑞玲说，
我当然认为这些问题会成为纳吉布的一个棘手问题。他不想把外交政策放在中心地位，因为这种问题尤其难以解决。他会发现这很难应对。
亚洲海事透明倡议的网站说，在拉科尼亚浅滩附近发现了中国海警船以及显然是追踪中国船的一艘马来西亚海警船。2015年，马来西亚曾发现一艘中国海警船下锚停在同样的这处浅滩。这处小小的浅滩位于南中国海的马来西亚专属经济区，在婆罗洲岛的沙捞越州以北大约100公里。那家美国智库说，当时被发现的那艘中国船自从2013年以来就在那里了。2016年3月，马来西亚发现了100艘由中国海警船护送的渔船。由于中国和马来西亚密切的经济关系，纳吉布一般避免正面冲撞北京。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和直接外国投资来源。台北南海智库主任西东岳说，
对
希望跟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马来西亚来说，公开谴责中国的行动会打破微妙的平衡，有可能造成严重的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后果。
纳吉布的联盟要在2018年面临艰难的选战，马来西亚面对通货膨胀和消费低迷等问题。中国有过因为政治不满而减少与韩国、台湾或欧洲国家的经济往来的惯例。亚洲海事安全倡议说，北京在拉科尼亚浅滩近乎经常的存在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但这表明北京决心要在整个九段线内建立行政控制的决心。这处浅滩近在水面之下，富含石油，离中国有2000公里之遥，但在北京划设的九段线范围之内。九段线囊括了方圆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的90%以上。马来西亚和其他政府也对这处海域提出了全部或部分主权要求。这处海域有丰富的渔场，还是重要的海上航道，并有大量的海底油气资源。马来西亚是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国。马来西亚有3100万人口。许瑞玲说，一些马来西亚人觉得政府对中国海警船的反应过于消极。马来西亚要在2030年之前更换本国50%的海军舰艇，提高舰队的能力，部分原因是监视中国的举动。根据全球火力网站的数据库，中国军力在全世界排名第三，马来西亚排名34。新加坡南洋大学国际研究专业教师胡一山认为，跟越南和菲律宾民众相比，马来西亚人更关心国内问题，而不是近海的外国船问题。
对马来西亚人来说，我认为由于我们真的是有幸拥有很多自然资源，所以人们有些内向型，他们不太关注这种国际事务，哪怕是发生在附近水域。
许瑞玲说，如果中国开始在马来西亚专属经济区制止马来西亚渔船捕鱼，公众对马来西亚政府的压力就会加大了。不过中国在锁定自己的主权声索的同时， 也在小心避免引发强烈的抗议。2012年，由于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黄岩岛纠纷，当时的菲律宾政府提请国际仲裁。去年7月，国际仲裁庭作出了对菲律宾有利的裁决，北京称这项裁决是闹剧。习东岳说，
中国已经显示出它有意愿也有能力把其提出生索的领土不断加以安全化，但如果做得过了，这有可能会促使对立生索国聚在一起做出地区性的统一回应。
中国也向其他东南亚国家提出经济优惠，鼓励他们容忍中国的海上扩展。马来西亚邻国文莱等国顺从了中国，菲律宾最近也倒向北京。美国之音詹宁斯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温和的泛民政党民主党的主席胡志伟日前提出谋求社会大和解，就特赦占领运动人士以及殴打示威者被判刑七警的建议，尤其是引发泛民阵营的强烈反弹，被批评是缺乏政治智慧。胡志伟在一天之内赶紧灭火，收回建议，并且对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就抛出的论点感到深切，而且进行道歉。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近年不断受到本土派和激进泛民批评的民主党的主席胡志伟，星期二在接受《明报》专访时，为回应候选特首林郑月娥修补社会撕裂的承诺，提出大和解方案，建议特首运用基本法赋予的权利，特赦2014年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运动的所有参与者，同时赦免因在占领期间殴打示威者而被判刑两年的七名警员，以及另一位面临起诉的退休警司。胡志伟表示，香港社会矛盾源于政治制度，修补社会撕裂肯定是政治行为，一定要通过政治手段才能解决。胡志伟的观点得到民主党党魁杨岳桥的认同，认为这是可以反映政府最大诚意的行动。胡志伟令外界感到惊讶的建议一经报道，立即触发争议和反弹，建制派不仅不领情，反而趁机攻击，而泛民内部不同党派甚至民主党内部也都明确反对。属于民主党内激进少壮派的立法会议员许志峰早上便发表声明，强调社会撕裂的源头并非占领运动本身，而是港府非由民主普选产生，市民并不相信政府。许志峰质疑特赦只能短暂舒缓社会对立，但长远不会为民主运动带来任何好处，反而减低当权者推行进一步民主化的压力，呼吁民主派要三思。工党发表声明，强调和解必须建基于制度上改变。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议员质疑，在社会没有政治改革及民主前就要求和解，提出与政权休战是不负责任，认为贸然特赦七警等人反会激起社会新一轮的不解及仇恨，撕裂更难愈合。已被当局起诉的战中发起人之一的陈建民教授表示，特赦论是出于泛民一些人希望促进和解的善意，但真正的和解必须是当权者有诚意和民间对话，并且建立一个平等的选举制度。面对巨大反弹，胡志伟星期二中午先澄清是个人意见，而到傍晚民主党召开紧急党团会议，随后胡志伟在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陪同下正式收回特赦言论，并对提出建议前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深切道歉。胡志伟重申，占领运动根源在于人大限制特首候选人的831筛选决议，要解决社会撕裂和寻求和解，必须撤回831，重启政改，解决制度不公的问题。 而公民党党魁杨岳桥周二中午便紧急澄清，称认同言论属于个人意见，未经公民党内部讨论，承认初步回应草率，令公众误解公民党，他会反省和检讨。了解民主党内情的香港东亚民情研究社副社长彭凯星期三表示，胡志伟的建议确实有欠考虑，包括民主党的泛民各政党和团体普遍反弹，对民主党与其他泛民政党的关系会造成短期的冲击。他说
其他政党啊，或者社会人士对民主党的批评，这也是铺天盖地了，影响了民主党跟特别是泛民里头其他政党的关系。所以这件事情的教训就是说，在任何的泛民政党里头，如果要出一个比较大的政策或者一种思路，必须要经过党内或者泛民内的协调，足够的咨询，这样才不会出错。这个一出错呢，给这个泛民是丢分，长远来讲对民主党应该不会很大的影响，只是短期内会有一些思。
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对美国之音表示，作为民主党主席的胡志伟没有在党内或泛民内部讨论便抛出特赦论，非常草率，缺乏政治智慧，因为真正的和解应当是来自有公权力的政府，而不是坚持公义的民间。他说
说实在的，大家不满意的地方呢，还在于这个所谓带我姐前提是什么？带我姐呢，当然呢是应该由掌握权力的中共呢或者德区政府提出来的，取决给我们呢一个民主的制度，也是北京政府跟德区政府。要解决这个目前经济僵局呢，还得由北京出手了。
郑宇硕教授表示，尽管胡志伟表现出缺乏政治智慧，但是不至于到需要辞职负责的程度，因为更重要的是民主派尤其是民主党如何守住政治底线，尤其是在政改问题上才是关键。他说
我倒觉得呢，他没有辞职的必要，因为这个错误他自己也已经收回了。而且呢，大家也都承认，目前民主党呢要找另外一位负责人出任党主席呢也比较困难。的确呢，在整个民主运动里头呢，对民主党是有一点点怀疑的，就是民主党呢急于跟政府呢恢复协商对话。这样子的立场呢，有没有耿耿地守着我们民主运动的经济底线呢？这反而呢是最重要的问题。
此外，已因参与战中被起诉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在个人脸书回应称，早知参加和平抗争有可能被起诉，也做好承担法律后果的准备，认为新政府向港人展示修补撕裂、重建互信的最大诚意是实现真普选。同时，属于激进泛民的社民联和人民力量、民主自觉派的香港众志以及几位独立议员星期二晚宣布，下周日林郑月娥当选一个月的前夕举行反对小圈子选举、撤销人大831决议以及落实真普选的游行，从铜锣湾游行到后任特首办抗议。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湾的消息。台湾总统蔡英文谴责反年金改革团体包围立法院过程中出现的暴力事件，参加抗议活动的人士希望蔡英文政府听到他们的声音。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下午对全国民众发表讲话，谴责围攻立法院过程当中的暴力事件。报道说，有抗议者以暴力方式，其中包括泼水，阻拦一些立委、部会负责人以及工作人员进入立法院参加议事活动，并且同警察发生扭打。一些听证会被迫推迟，有报道说上午一共发生了13起暴力事件。蔡英文总统在总统府说，
没有人喜欢蛇龙看剧嘛，但是我要拜托大家忍耐一下，那些不方便是为了让年金改革的法案顺利的进入审查的程序，我们绝对不能放任以暴力来拖延改革的脚步，所以今天上午以暴力方式阻止立委官员及相关人员进入立法院开会的脱序的行为，警报一定会严办。
星期三上午，立法院被围得水泄不通，进入立法院非常困难，只有铁丝网中狭窄的一条通道可以进出立法院。会议期间，院外的高音喇叭压过室内的声音。台湾全国教育产业工会秘书长刘亚平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是人才，我们军工教是国家的受雇者，我们是国家依据法律聘用的给予薪水跟退休金，今天这无良雇主毁约背信，执政无能，全民遭殃，政府以破产没钱的理由就要删减我们这些受雇者的退休金，这个国家不能说民进党执政的要乱搞就乱搞，要乱来就乱来，这国家一个政府如果没有诚信如何当政府，一个
只有一个问题，会不会出现暴力事件？
我跟你讲，我们不排除那个可能，现在改革还没有实施，当你改革之后，让有些军工教原来安定的生活活不下去的时候，我不知道人民活不下去会出现什么行为都有可能，这个政府要为这些行为的出现负责。
与此同时，蔡英文在讲话当中呼吁民众给政府机会，他还说常年积压下来的年金改革问题是前政府留下来的难题之一。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国际货币基金会在星期二公布的2017年世界经济展望。在这个展望里面呢，把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3.4%上调到3.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尽管全球经济增长势头正在加强，可是战后全球经济体系仍然面临严重的压力，持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导致发达经济体面临内向型政策压力，威胁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还有全球经济合作。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预测中国在2017年的经济增长率是 6.6%。 有关的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IMF 认为全球经济在2016年第四季度加速，而且这一势头有望保持，这主要得益于欧洲、日本和中国制造业和贸易的增长。 IMF 将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 3.5%，预测2018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 3.6%。 IMF 首席经济学家奥伯斯·费尔德在报告中写道，一段时间以来，我们预期的经济回升似乎正在成为现实。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中， IMF 预计经济活动将显著增强，原因是中国等大宗商品进口国的经济增长保持强劲，导致大宗商品出口国的经济状况有望逐步好转。而在发达经济体中，经济活动的增强得益于美国经济增长预期的提高。 IMF 表示，美国经济增长率预期的上调体现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消费者信心增强，特别是在去年11月美国大选后，如果这一趋势能够保持，这将进一步有助于美国经济状况的改善，这也导致美元的走强以及美国国债利率的上升。 IMF 预测2017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 2.3%， 高于去年10月份预测的 2.2%。 基于2016年下半年全球制造业和贸易的周期性复苏， IMF 也上调了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为 1.7% 和 1.2%。英国经济暂时未受脱欧事件的影响，2017年增长率预计为 2%。 IMF 认为英国脱欧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还要在经历一段时间以后才能体现出来。由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表现不一，拉美和中东地区一些主要经济体表现欠佳， IMF 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总体经济增长预期小幅下调至 4.5%， 但 IMF 预计未来两年中国经济增长强劲，2017年为 6.6%， 高于去年10月预计的 6.2%。IMF 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总体经济增长预期小幅下调至 4.5%， 但 IMF 预计未来两年中国经济增长强劲，2017年为 6.6%， 高于去年10月预计的 6.2%， 而油价的上涨也有助于俄罗斯经济触底反弹。IMF 认为中国经济表现强劲的原因是政策支持力度大于预期。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一刚刚公布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为 6.9%， 优于此前预计的 6.8%。 对此 IMF 表示，尽管中国在继续努力解决需求再平衡和产能过剩两大问题，但中国经济依然过度依赖刺激性政策所带来的增长及其引发的快速信贷扩张。信贷增长过快加剧了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目前中国总体负债率已接近 300%， 其中大多集中于企业部门。与此同时， IMF 对全球范围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提出警告，认为这将导致在中长期内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依然严峻。 IMF 首席经济学家奥伯斯菲尔德在报告中说，一个突出的威胁是转向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势，这会引发贸易战，主要发达经济体中若干因素导致在政治上形成了对零和政策方法的支持，而这些政策方法可能会损害国际贸易关系以及更广泛的多边合作。 IMF 表示，发达经济体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远不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且增长收益未大量惠及低收入群体，这在部分程度上导致了贫富悬殊的加剧和民众的反贸易、反全球化情绪。但 IMF 认为，造成全球不平等趋势的主因并不是贸易，而是技术革新。如果各国政府希望通过限制贸易的做法来改变现状的话，那将是自讨苦吃，因为那会造成消费者和企业价格上涨、生产率下降，并因此导致家庭实际收入下降。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波士顿星期一举行的第121届波士顿年度马拉松赛上，很多人参与，但是呢，大家对于2013年爆炸案带来的伤口还是没有痊愈。美国之音记者特别在现场采访了一位成为励志演说家跟作家的幸存者，下面请收听详细的故事。
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四年过后，瑞贝卡·格雷戈利回到波士顿，为他的回忆录做新书发表会，书名是《重拾我的人生》。
我让自己的人生一览无遗，不仅仅是马拉松，或者是我如何被炸弹袭击，还包括我的人生怎么会走到那一步。这是我为了自己做过的最棒的事情。
瑞贝卡成为了广受欢迎的励志演说家，但是改变他生命的那一刻仍旧历历在目。
当时我们正巧就在那儿，我5岁的儿子觉得很无聊，所以我让他坐在我的腿上。当离我们只有3英尺远的背包炸弹爆炸时，正因为他坐着而不是站着，我的身体变成了他的盾牌，为他挡住了炸弹。我的双腿后侧承受了炸弹全部的威力，因而救了我的儿子。
瑞贝卡经历了10多次外科手术，但终究未能保住他的腿，所以他选择了截肢。他在2年前靠着一只重返波士顿马拉松，跑了5英里，因此成为新闻报道的焦点。
他的故事实在太鼓舞人心了，他把自己所经历的一切以及他拥有的力量传递给了其他人。他现在以励志演说家的身份帮助那些可能在生活中挣扎的人，他所办到的事情让人们刮目相看。
瑞贝卡·格雷戈利也是炸弹案嫌犯萨纳耶夫的审判中出庭作证的幸存者之一。萨纳耶夫被判死刑。
他们究竟为什么要那样做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我再也回不去恐怖主义袭击我们生活之前的日子了。死刑不重要，他被绳之以法，而且不能再伤害其他人了，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出庭作证，并要参与审判过程， 因为我要确定他没有办法再伤害任何人。
瑞贝卡今年没有为了马拉松而待在波士顿，在两星期的新书巡回发表会之后，他回到德州陪伴他的家人。他受伤非常严重，所以医生们之前告诉他说他不大可能再生孩子了，但是他在去年五月份刚刚生下一名女孩。美国之音记者萨科夫·哈米多夫，波士顿报道。
好，各位听众，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收听，节目是由肖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
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军方派遣两架 F-22 隐形战机在阿拉斯加海岸外的国际空域拦截了两架俄罗斯轰炸机。五角大楼发言人说 F-22 猛禽战机星期一拦截了俄罗斯的图-95熊式轰炸机。星期二最早报道这一事件的美国福克斯新闻网说，美国战机陪着俄罗斯轰炸机飞行大约12分钟，俄罗斯轰炸机随后飞回了俄罗斯。川普政府最近对朝鲜明确表明了更加严厉的策略，表示在长期遏制朝鲜核计划方面对平壤毫不妥协的态度，而且已经失去耐心。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三在日本的美军航母上说，想挑战我们决心或准备状态的人应该明白，我们将击溃任何进攻，对任何常规或者核武器的使用，美国都将做出有效的回应。美国总统川普责成国家安全委员会重新审议就伊朗核项目达成的国际协议，以评估终止对伊朗的制裁是否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至关重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在给众议院议长瑞安的一封信函中透露了重新审议的事情。蒂勒森表示，到目前为止，伊朗履行了有关伊朗核项目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所规定的责任。这个协议是由伊朗和美国、英国、法国、中国、俄罗斯和德国谈判磋商后达成的。一名美国国会众议员呼吁美国改变对中国策略，用经济手段让中国为侵犯人权、窃取商业机密、违背国际制裁规定、对朝鲜提供支持等行为付出代价，迫使中国做出改变。共和党众议员皮坦吉尔说，美国领导人长期以来认为经济发展可以改变中国的文化，让中国有更多的个人自由，但事实上中国仍然在压制不同意见，违反人权，侵犯新闻和宗教自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三说，国际刑警组织向犯罪嫌疑人郭文贵发出了红色通缉令。路透社报道说，截止星期三下午，在国际刑警组织的网站上仍然看不到有关郭文贵的所谓红色通报。郭文贵是原籍中国的商人，今年早些时候接受海外华文媒体采访，称中共中央前政治局常委贺国强和中国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傅政华与家人贪污受贿。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警察说，星期二在肥雷斯诺市打死3名男子的嫌疑人希望他自己杀人越多越好。名叫穆罕默德的男子在几分钟内发射了16发子弹，打死3人。事发不久后他被逮捕，他当时对警察说他承认是他开的枪。美国星期二的全国大追捕随着一名男子在被警察短暂追逐后开枪自杀而告结束。这名男子被指控在社交媒体脸书上传播了他杀人的视频。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